以上这是大佛顶首楞严经，今天开始讲第九卷，经文有十卷了，前面已经讲完第八卷，今天开始第九卷，科判是人之下第七，就是禅真定，而名色空天趣。前面第八卷的最后是讲欲界天，欲界的六天，而这里呀、接下去是讲色界十八天跟无色界四空天，这里是合并起来为一科，就是把色无色界合并起来做一个科判，因为色界天与无色界天呢、同样要靠修禅定而得生的，所以把它合并起来。经文我乃世间一切所修行人，不假禅罗，无有智慧。这几句话是总说，佛对我乃说，世间上一切所有想要一心修行的人，看经文就知道啊，修行注重在心修，从内心下功夫，不是单在外表啊，所以叫做修行人，所有想要一心来修学啊，得到真实利益的人啊，但是这个说的是世间，世间就是这个人不打算，不可能啊，想要超出三界，他只是在三界内，因为他不懂得超出三界之理，他只能在三界里面呢、在哪里打转。虽然是想要修心啊，可是他修心只是求这个世间禅，世间禅有四禅八定啊，这个色界四禅天，无色界四空天，这是世间禅的范围啊。不假禅罗，无有智慧，假是假借，如果不依靠不假借禅定，这个禅定啊是指的出世间禅定，没有出世间的禅定，想要得到出世间的智慧那是不可能，所以叫做不假禅啊，无有智慧。说他是修的世间禅，不是修的出世间禅，世间禅啊不可能发生出世间的智慧，所以他不假借出世间的禅定啊，例如九次地定以上啊，乃至出世间大禅定，他没有这些禅定啊，想要得到出世间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啊，所以说无有智慧是没有出世间的智慧。下面分别说明这个四禅八定啊，不假禅呢无有智慧是总说明，他们呢因为没有依照出世间的禅定，所以修的不可能得到出世间的智慧。这里接下去先讲初禅三天，就是凡夫天、凡众天、凡夫天、大梵天。但能只身不行淫欲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无。这是说初禅梵众天的修行啊，生梵众天的条件，他必定要在世间修行的时候就是人道，在人道修行的时候，他能执着他的自己的本身，想要断掉这个淫念啊，不去做淫欲的事情，心里也不动这个淫欲的念头，所以无论说在行的时候或者是在做的时候，这是包含四为一啦 行住坐卧思维语中，对于一念完全没有，所以叫做想念俱无。心里不当不动一念是没有想啊，一点念头都不让它起来，所以俱无，想念通通都没有。这是在世间法上，他修这个世间禅定啊，第一个条件呢、要先把欲界的这个三种欲要把它断掉，就是淫欲、饮食、睡眠啊。那么升到世界初禅天呢、是没有这三种情况的，他也没有睡眠，也没有饮食，当然也就没有男女之欲啊。那么他有这个条件，这个因地爱然不生啊，无留欲界，他这个世间恩爱男女的染物既然不会生起来，那么他这一生结束之后就不会停留在欲界里面啊。既然不能停留在欲界，他就会升到世界的初禅天。世界初禅天第一个就是凡众天，是世人呢应念身为凡侣，应他的心念的修行可以相应成就他的结果，就他的身体呀会升到这个世界初禅天的凡众天，凡众天为凡天的伴侣啊，就身为凡侣，为凡众天的伴侣，如是一类名凡众天。像这一类，如是指上文所说的这一类人修行成就，他能升到凡众天。凡众就是初禅第一天的这个民众啊，梵天的民众，所以叫做梵众天啊。那么大梵天的天人情况，身有多高，寿年多长，人间有多少时间为他的一天一夜，这些啊都在二扣活节的这个三界诸天表里面有说明，这里不另外说明，只是说这个梵天的天人呢、跟我们欲界的人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呢纯粹是一种身形啊，没有像我们人间有男女的差别。楞严经讲义圆寂法师的讲义解到这里呀、他说这个天初禅天以上的天人啊，为男无女啊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上的人呢、只有男的没有女的。而这个宝镜书啊，他说绝无女人，绝对没有女人，说这个初禅天以上的天人啊绝对没有女人，这种的解释啊好像不甚妥当。怎么说？人间欲界所以有男女之相啊，世界天人他们既然没有淫欲啊，他纵然有男相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所以这种解释啊是不妥当的，这是受到古代啊重男轻女的影响。世间人都认为啊男人很宝贵，说是男人是七宝金身啊，女人是很就很简简陋啊，瞧不起女人，所以他认为这个天上的天人呢、通通都是男的没有女的。我再请问这个男性的性器官有什么用啊？那不是多余了吗？所以这种解释不正确。那么要应当怎么讲呢？有一部注解讲得很好，就是清朝初年有一位续法法师，他著了一部楞严经灌顶书。这个灌顶书里面对于这个身体的解释啊，他说得很好啊，唯一形体无男女相。他这个这两句太好了，他说天上的天人欲界天除外，这些天初禅以上 十界的三禅四禅，一直到四空天，这些天人呢，同一个身形，唯一身形，就同样的一种身形，同样一种身形呢，当然他就没有男女相，无男女相。下面那一句无男女相说得太好了，不但没有女人，也没有男相，男相也不可得。天上的天人呢，统一的，相同的样子，大家的身形相同，没有差别。所以这种情况啊，在一般注解往往会发生这个为男无女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，应当是男女相都没有啊。所以我认为所有注解当中啊，灌顶书的解释最正确啊。他说唯一身形，同样一种身体的形象，无男女相，没有这个世间男女的相的分别，这个最好啊。以下啊，所有天人的情况啊，我们只顺着文字消文，不做详细解释，因为我们不想求升天啊。而天人的情况啊，我们了解多少都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我们在经文上顺着经文做解释就可以了。下面是初禅天的第一天，翻种天。欲习即除，离欲心现。这是重说前面出繁种天的情况。他说像繁种天人，他这个世间的欲漏的习气啊，已经完全除去了，他的这个离欲的心完全显现出来了，就是繁种天的天人的情况啊。这里已经完全明显透露出来，于说律仪爱要随顺，这是注重在持戒，翻天注重在持戒啊，律戒律啊，无论在家出家所做的戒律，仪是为仪，行诸周啊，他们对这个律仪啊很喜欢，很爱要。能随顺律仪而来修行这个翻心啊，所以这就是翻普天的因地啊。他爱要持律啊，对于这个禅定啊，能够随顺初禅的禅定而努力进修。世人应时能行翻德，这个人呢，他就应在他修行的时候就能够修行翻天的圣德啊。如是一类名凡夫天，这是比凡众天更高一层，就是凡夫，夫是夫浊，就是这个翻天的天神啊，就成熟了，能够辅佐天王来教化天人的，这是第二天凡夫天。身心妙缘，唯一不缺，清净境界加以明悟，世人应时能同凡中，为大梵王，如是一类。明大梵天，这是第三初禅的第三天，大梵天，有大梵天就是梵天王了。身心妙缘呢，是说他的身的持戒得到微妙的境地，心的戒这个持戒修禅的功夫到了圆满的境地，就是初禅功的圆满，叫做妙缘。唯一不缺，他持戒清净啊，思维于他的戒律都持得清净，所以说清净境界又加以明悟，戒净又加明悟，这个明悟就是初禅的智慧，初禅的智慧，他有戒有慧，前面有戒有定，这里第三大梵天呢，他有戒有慧，慧是禅天的智慧，不是初时间智慧。世人应时能同凡众，他能够统领大梵天的大众，为大梵王，就是大梵天的天王，如是一类名大梵天，这就是大梵天啊。那么总结上面三类的诸上天众，阿难，此三圣流啊，一切苦恼所不能破，所不能逼啊，逼迫的逼啊。说这个上面三种殊胜的流类的众生，就是初禅三天啊， 圣流说明他殊胜，超出欲界殊胜，升到诸禅天，这是殊胜的境界。一切苦恼所不能批判，这个欲界的苦恼啊，不能坚壁他，不能逼迫他，也就是说他欲界苦恼老早就断了，所以没有这个苦恼。那么这个初禅天呢最快乐啊。虽为正修真三摩地，说他虽然不是真正依楞严经所说的这个楞严大定去修三摩地，就是三脉啊，但是他的初禅的清净心中啊诸漏不动啊，他的这个初禅的清净心漏是烦恼，把这个欲界的烦恼啊整个能够把它压服下来，只能俘获。这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他们只能俘获，把烦恼俘住不起现行啊，烦恼种子俘住而不生起现行，就是叫做诸漏不动啊。他的初禅三天的清净心中，这些漏的烦恼完全不会动了啊，这名为初禅，这就是初禅天，这是靠禅定而升到初禅天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离生喜乐地啊。接下去是二禅，阿难，其实梵天统摄梵天梵人，圆满梵心，诚心不动，即沾身光，如是一类名少光天。梵天之上，他能够统领梵天的人，他能圆满梵天的顺行，他的沉静的心不会摇动，即沾而生出光明，这一类就是少光天，就是二禅的第一天。二禅一第一天光明还是少一点，但是已经有了，也叫做少光天。光光相然，照耀无尽，引始方界，变成琉璃，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，这是二禅第二天啊。它的光明越来越盛，燃好像燃烧一样，很光很亮，照耀无穷无尽。这个无尽也只在初禅里面无尽啊，小世界里面的无尽啊。它的光明引照十方世界，这个十方只现在初禅小天世界啊，不是整个大天世界的十方。它的光明很殊胜，周遍成为像琉璃一样透明，如是一类啊，名无量光天啊，这就叫做无量光天，光明比前面殊胜无量了，所以第二天二禅二天叫无量光。其持圆光，成就教体，发化清净，应用无尽，如是一类名光阴天。这是二禅三天，二禅的第三天，它能够吸纳保持所有二禅天的圆满的光明，成就清净的教习，发出教化众生这个功用的清净，它这个教化的能力啊只在初禅以下啊，发出教化的这个能力的清净，它的用途啊很广大，所以说应用无尽，如是一类名光阴天啊。这是二禅三天啊。总结说，阿难，此三圣流啊，一切有贤所不能辟，虽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净心中出落以伏，名为二禅。结文跟上面相同，只是这是二禅，二禅的三种圣流啊，他对于这个下面的忧愁闲挂通通都没有了，不会被颠破啊。虽然不是正修首楞严大定，可是他在清净心中，二禅的清净心中出落已伏，就是二禅以下的烦恼啊他已经伏住不起现行啊，伏住不起现行了，所以他就得到二禅的清净功德啊，名为二禅。其次是三禅，阿难，如是天人圆光禅音，毗音入妙，化成金星通极灭落，如是一类名少净天。三禅论净，净是指他 禅心的清净境界。佛对阿难说，像这类的天人，圆光成音，他这个圆满光明当中会发出这个音声，批发啊，批现批的批发出他圆满的声音，如果说他玄妙的作用啊，发成精进之修行，通于极灭之乐。这个极灭不要搞错了，这个极灭不是出世间的极灭，而只是三禅静定的极灭，叫做静心心安的极灭。他这个极灭叫做静心心安的极灭，一静静禅定的境界，他能够心地清净啊，心地清净由是得到安乐，最终安乐的境界叫做极灭乐。三禅出第一个天，少定天，他已经能通到这个极灭之乐，所以叫做如是一类名少定天。越来越深入净空现前，因发无际，身心清安成极灭乐，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。这是能够进入极灭的净净心安的境界啊，清净的空定啊，这个三禅的空的境界它能够显现啊，因发无际，这个无际也只是在三禅的范围之内啊，中天世界。他身心得到心安，成就极灭之乐，就是三禅的极灭乐，这个定性心安他完全得到啊。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，叫做无量净天。世界身心一切缘境啊，尽得成就，渗脱现前，归极灭乐，如是一类名遍净天。三禅第三天的遍净天呢，他对于世界的身心依报正报，通通都圆满清净，不但是天上的清净境界而已。他的这种清净功德成就啊，成就这个殊胜的境界，可以依托现前，他觉得这个极灭之乐可以依托了，所以归极灭乐，他的心就归托在这个境界，所以他只知道三禅的境界而已了，没有办法到出世间。如是一类名遍净天，这个叫做遍净天啊，就是周遍清净，周遍清净就是依报正报通通清净。总结说，阿难，此三圣流巨大随顺，身心安隐，得无量乐。这三类圣流就是三禅三天，它具很大的随顺三禅三天的禅定境界的能力，他的身心都在安定安稳，得到无量快乐。在四禅当中啊，禅定境界最快乐的就是第三禅，三禅的境界最快乐，所以凡是佛经里面说到最快乐的境界，就叫做如三禅乐啊，所以他的快乐是无量无边了啊。虽非证得真三摩地，安隐心中欢喜必具，名为三禅啊。他虽然不是修楞严大定，可是他在这个三禅的安隐心中啊，得到快乐的欢喜完全具足啊，这是第三禅。其次是第四禅，四禅有九天，而这九天呢，凡夫天四个，另外五天是三国圣人的境界，所以四禅里面有凡有圣。阿难，普世天人不疲身心，苦因已尽，乐非常住，久必坏生，苦乐二间俱是顿舍，初众相灭，净福信生，如是一类名福生天。第四禅第一天叫做福生天。这个天人呢，他身心都没有受到逼迫的情况，苦因完全断尽啊，就是三禅之乐也不是常住的，久了也会坏灭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到了第四禅了，苦乐二心顿时都舍离了。第四禅的福生天也没有苦也没有乐，在这个舍的境界当中，所以他初种的相就是初种的烦恼已经 所以压迫就不会升起了。灭不是真正断灭，而只是把它扶住而不升起而已。由此他清净的福的这个德性啊升起来了。这一类啊就叫做福生天，就是第四禅的第一天，这还是凡夫。舍心圆融，圣洁清净，福无遮中的无的妙随顺，从未来际，如是一类名福爱天，这是四禅第二天，就是福爱天还是凡夫。舍心这种圆融，就是苦乐两舍，殊胜的见解清净，在福无没有遮蔽的福的当中啊，它这很微妙的随顺，敬畏来际得到这个无量的这个舍的境界，不是苦，不是乐，舍的境界，这一类啊就叫做福爱天，这两个天都是还是凡夫，这两个天既然还是凡夫啊，下面情况不一样了，下面有分别这个凡圣，所以佛对欧难说，欧难，从事天中有二七路，若于先心无量净光福德圆明修长而住，如是一类名广果天。从这个第二天四禅第二天福二天再往上有两条路，七是分叉，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凡的，普通凡人的这个禅天，一条是外道的无想定，如果先前修习的心无量净光，这个光明继续圆福的圆满，这都是照明，由此究竟而安住的，如是一类叫做广果天，这是四禅第三的凡夫天。再往下的就是外道的了，外道修无想定成就的就是无想天。若依天心双厌苦乐，双厌苦乐，今年舍心相续不断，如果将先面修禅定的心把苦跟乐两种都舍掉，所以叫做双厌，厌离把它舍掉，今年舍心，专心研究这个苦乐两舍之心，这个心相续不断，圆穷舍道，圆满穷尽这个舍的这个道理啊，得到圆满成就，所以他身心俱灭，身也灭，心也灭，就是第六意识完全停去这个作用，心力灰宁，他第六意识的心不起念头，灰好像烧成灰的东西呀，不会再变成佛了。凝是凝结，凝结他的定境啊，他定境安定下来啊，他只在这个定境当中把这个第六意识灭掉。他这功夫很厉害啊，能够把第六意识把它压下来，不起作用啊。那么那个多久呢？经五百劫，世界成就坏空五百遍，五百大劫，他能够把这个心定在这个境界里，完全不起作用。不过啊，他要升到这个无想天的时候啊，世人既以生灭为因，不能发明不生灭性，以生灭为因就不能成就不生灭的果，所以他还是成就这个生灭法。因此他升到无想天的时候啊，初半阶灭，后半阶生。虽然五百大阶啊只有499，因为有一个大阶刚生的时候有一半阶是渐渐去向一灭，半阶以后才完全灭掉啊。然后呢等到五百大阶满了，最后的半阶它又慢慢升起来啊，这个之间呢第六意识的见解又慢慢升起来啊，所以它初半阶慢慢灭，后半阶慢慢生，因为他有这种情况，所以如此一类叫做无想天，名无想天。这是无想定，外道能修，印度外道都能修这种无想定啊。他修这种无想定啊， 相当的功夫啊，能够把这个第六意识整个把它压下来不起作用，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，能够把第六意识压下来不起作用，而且满了五百大劫啊，所以如是一类名无想天，这就叫做无想天。阿难，此四圣流，因为前面有四个天啊，凡夫天有福三天、福二天、广果天，加上一个外道的无想天，就是四个圣流。这四个圣流，一切世间诸苦乐境啊，所不能动啊，世间所有凡是苦的、乐的种种境界都不能动它啊，它都在舍心中。这个三禅啊，三禅以前还有苦乐啊。三禅是为乐无苦了，到了第四禅呢，只有舍受，所以他的苦乐的境界完全不能动他。虽非无为真不动地，虽然不是像修出世间法、修无为法的真正不动的这个境地啊，但是他有所得的心，功用纯熟，名为四禅，这是叫做四禅的。上面是凡夫啊，加一个无想的外道，再往下呀是圣人啊，五定居天呢、啊、是三国圣人住的地方。三国圣人呢、啊、他把欲界的烦恼灭掉了啊，欲界没有他居住的地方，他就寄住在色界天。在色界天四禅天上，他有五不凡天呢、啊、为这个三国圣人所住的地方。所以下面是讲圣境。阿难，此中浮有五不凡天，余下界中啊，九品习气俱时灭尽，苦若双亡，下无补居。这是先说明啊，这五尽居天不凡，不凡就是三国啊，阿难含呢、啊、翻成不凡。五不凡天就是三国圣人住的天啊，他在下界，下界就是欲界，欲界里面的九品习气啊，他已经完全断除了。欲界的九品习气啊，就是说这从声闻圣啊出国二国算来啊，声闻人正出国见惑八十八识顿时断尽啊，那是出国。那么出国之后啊，他要证阿罗汉之前啊，有三番有七番生死，七番生死。这七番生死就是欲界的私货所滋润，欲界私货有九品，上上上中上下，中上中中中下，下上下中下下，欲界有这九品私货，这九品私货滋润七番生死。上上品滋润两番生死，上中品一番，上下品一番，中上品一番，到中上品为止有五番生死啊。中中品跟中下品合并滋润一番生死，到这里呀、啊、就是第二国了啊，斯陀含。下上下中下下这三品呢、啊，滋润一番生死啊，所以这一番生死，这一番的烦恼都断了，那么他欲界的七番生死完全没有了。所以出国圣人还有七番生死，然后他就要证阿罗汉果。现在他是欲界的九品烦恼完全断尽，就是私货，欲界九品私货断尽了，九九八十一品私货当中断了九品了，剩下是十五十件。色界四禅各有九品，五色界四空各有九品，八九七十二。上面七十二种烦恼这个失货，他在到了这个五到了色界天呢、啊、在五尽居天里面，他慢慢修学把这个烦恼断掉，把这个七十二品失货烦恼断掉了，那么然后他就可以证阿罗汉果。所以这里是说三国阿那含所住的地方啊， 因为他下界去，下界就是欲界，欲界的九品习气呀，都已经灭尽了啊。既然已经灭尽了，所以他就不能居住在欲界，那么苦乐双亡，苦也没有，乐也没有，整个消失啊。相无故居，就是他在这个欲界的地方啊，没有他居住的地方了。故于舍心众同分中啊，安立居住。舍心就是没有苦乐，没有苦乐之心，他生在这个十界天啊，在十界天众同分，就他们大众共同都是正三国的圣者，所以叫做众同分。他在这个三国圣人五不凡天的进阶的境界里，他们能够在这里啊安立居住啊。这是先总说这个五不凡天的情况啊。接下去就分别说明这个五不凡天的境界啊，就是这个五个天的次序。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，先说。